刚才我们弟兄对于罗马书整个的一个大的架构以及分析，我们做个回应。其实我们今天对于罗马书很多的人的这种出书讲解太多太多，但是对于罗马书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讲解，它如果不朝向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也就是就文学的这个角度的这个架构来分析，那么常常是会落入到我们个人的偏见成见，或是以局限于我们个人的这个想法和见识。如果我们能够从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主架构，由三跟二这两种犹太拉比的这种教导方式，那么我们常常真的会落入到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一种非常局限于个人的体验或个人的接触或是学识学养等等这样的一种圈套的里面。为什么这么讲呢？今天有很多人在讲解罗马书，他没有用这样的大的架构跟分析，结果呢他们所讲的福音就不是圣经在罗马书保罗所传的福音。因为既然是罗马书在讲到的这个神救恩的这个福音，那救恩里面的这一个重要的这个目的在哪里，如果说讲不出来，那就是因为他们对主的架构不清楚。主要的架构透过神福音的这个拯救，最后就是要透过神三种这一种利用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基督，当然以后是透过圣灵，然后是透过教会的得拯救成圣，最后说是所有万有他们都能够得释放，能够进入到神这样的一种救恩的磨练的一个大计划当中的实现。这三点，基督包括圣灵，再来就是他所差遣的这个教会在地上继续做他的见证，最后就是这些见证是跟基督和圣灵的那种圣洁完全得胜一样的，然后才能够领回神当时候所造的万有受造物，能够脱开这个罪实的捆绑。因此我们今天来讲到罗马书的这样的一种架构，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研究，因为我们亚威圣会经过的二三十年的圣经的原文的查考，这么多年来大家辛辛苦苦在神的灵的这样的带领启示光照之下，我们突破了很多很多这个人就是古老的这些错误传统，这个传统的里面让我们对神的福音的真理都被掩盖了。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神的福音它的主架构，我们的弟兄就特别需要把它讲得清楚。每一个人他对于这个福音的这个架构跟分析都有每一个人独特的地方，我相信我们的弟兄也是通过他所参考的很多我们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所谓的这个辛苦的这样的一种研究分析报告所写出来的，然后他把它加以综合。我认为我们所谓的智慧也就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是神在教会的里面他所赏赐给的每一个人，他有特别独特的神给他的一种面相，那这样的面相我们通过他把他的优点或者他的缺点我们都能够把它整合， 好的就把它拿过来用，不好的不适应的我们就可以把它除去，这样子采集人家的优点来作为我们自己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反而这是一种智慧的做法。我们要为圣慧素来就不是在所谓的发明什么真理，它不过是发现采集这个历代以来神在这一个教会当中他所已经恢复的这些真理。只是有的人他的教会教派他走走到一半，或是甚至于他只走到刚开始他就停止了，他们就以为他们的教会就是完全的唯一的得救的教会，那再也没有其他教会。这种说法这种做法不过是把自己的路呢堵死了，把他自己能够达到完全的这种情况呢，他把它完全的把它放弃了。因此他们所定下来的教义就变成好像是永远不可更改的这样的一种真理，这种一种危险性跟偏激性是造成今天为什么教会他们总是没有办法完全成圣这个最主要的主因。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弟兄他会讲出这样的架构一定不是他个人的独到之见，但是除了他自己能够从别人当中得走之外，他自己也从圣灵从他这个几十年当中的研究圣经讨论圣经跟其他的人一起探讨当中他所得着的独到的启示，这个也是作为神的一个教师他要教导神的真理神一定要给他的这样的恩赐和能力。没有这样的教师的恩赐和能力他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么深入这么详细这么清楚的罗马书在福音这样的一种主题内容，以及他如何透过这样的福音要如何来成就神的谋略，这件事情那不是普通人或一般的人或是一般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所能达到的。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只有学识问题，这还要学养以及他个人在这个追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在追求的当中里面好多的困顿疑惑好多的不解甚至于很多的阻挡迷惑等等当中，他如何去突破出来，如何去彰显神给他里面的一种清楚的一个启示。所以我想我们在讲到这个罗马书就不是只有知识问题，不是纯粹知识问题，纯粹的知识问题是希腊人所强调的，但是神在新约里面他所得着的圣徒神的功能他是一定要加上对于神的这一个给他的这一个人的性格他能够得到神的这样的栽培。因为神是一个栽培他最会栽培人的，一棵树要被栽培的好从幼苗开始种下去一直在浇灌剪枝一直到它长健长大，这个有它时间的过程。而一棵一个能够百年树人的这样的树它必须要先扎下非常深的根基。我知道我们的弟兄他在这个圣经的一个根基上面以及神给这一个人的这一种性格的养成，这绝不是普通的时间。那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些呢？因为我深知到我们的弟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一个罗马书的一个架构，我们在26年前我们曾经出来了一个老会，那时候会出来就是我们研读罗马书，从罗马书研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走了一个偏差，因为我们对罗马书的原文我们并不了解， 我们只是针对于所谓的翻译本、和本，我们很用心的去看。那时候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发现，阴性成语，我们就以为阴性成语的就是照着我们一般新教所说的阴性成语，这个就是对的。结果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大错特错，因为在罗马书这样的一种和版的翻译，或是其他中文英文的翻译里面，他把一个最要命的最重要的那一些点，他都用这个所谓他们这些翻译者他们个人的神学背景以及他们个人的成见偏见所造成的这种解释方式把它解释出来。因此耶稣的信心就变成了信耶稣，这是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有格变成一种所谓的一个动词性的名词的这种动词性的一种用法，好比说这一个律法的这个功用，或者说律法的这种行为，他们就把它变成行律法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些事情能有什么妨害呢？妨害太大了，因为今天的阴性成立，如果只是我们的信，那我们还是我们本身可夸的啊，因为是我们本身在信的，怎么不可夸呢？啊，如果是出于完全出于神的恩，那么神的恩应该照一般来讲，那就是白白的啊，没有什么可夸的啊，完全是神白白给我们的啊，那还要你信什么？你不信的话，他会给你的，还信什么？如果照一般人认为恩典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当做就认为说，德就是真的是完全是恩典，那就不要有个人的责任问题，那信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要求或是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对信，我们就一定要非常清楚什么是信。可惜我们那时候对于这个所谓的信不了解，那更不要说对于里面所说的这个律法的问题，因为行律法跟律法的功用或律法的这个行为，那真的是这个是完全大的转变。圣经上从第一章跟第二章，它不断的来强调人是因为行律法而称义的。那么外邦人跟犹太人的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就在哪里呢？是外邦人如果他们是行律法的，他们甚至可以来审判这个只有律法而不计行的犹太人。就割礼的角度来讲，也是这个面向的。那今天你把它变成说这一个律法的功用，或是说它的作为，把它变成说行律法，那变成说他否认了人一定要去行律法这个本分，而变成了把这个律法的这个他神颁布的一个功能性把它转变过来了。那律法的功能性又是什么呢？他们只说律法只是让人家知罪，其他都没有再讲了。律法只是让人家知罪，充其量只不过他又说引导人家相信耶稣。那么相信耶稣以后呢，耶稣呢就把所有的律法呢就整个都完全的成全了，那以后人就不必再去守律法。如果这个就是神的救恩，那我们跟一般外邦人，那些不信的外邦人，他们那些犯罪作恶作端的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请问你有什么区别？你不过是幸运的，你听到的福音，然后呢你说你就得救了，结果你对罗马书第五章一直到第七章那个主架构那种成圣得救，你根本都没有成圣，你根本就没有得救，你哪里是在信福音？你信的是另一个福音。那不要讲神对于外邦人以及犹太人的三问三答，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外邦人有什么可夸的呢？有什么可以自高的呢？神本来的心意就是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身兼以色列人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大部分的这个以色列人拒绝了这个救恩，导致于他们今天神才把福音转向外邦人。他的主要目的也是要透过外邦人能够悔改以后，他所得到的这个救恩能够足以 能够足以来向着犹太人来加以提醒，让他们了解，原来你所弃绝的福音，人家呢这些你就看不起的轻视的外邦人，他竟然因为得着这样的福音而成为神所赐福的对象，所以激励他们，让他们得以到最后能够悔改蒙神的怜悯，这是神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让以色列人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一个器皿，能够来通过神当初对他们所说的一个对列祖所应许启示的约能够成就。这个是一章到第八章神为什么透过保罗来写的啊，以及到九章到第十一章神那种丰富的知识和智慧。保罗他是不得不在那边颂赞神的深奥。那今天我们对于罗马书真的不能够只观看你个人的得救，弟兄，我们特别强调他特别谈到这个架构的里面，这是主要点是在乎神，重要点是神，什么一切的这个救恩的来源，得救的一个凭借，以及得救的最后的目的，都是在乎神本身，而不是人个人。啊，今天很多的教会强调你，啊，这个跟得救没关，啊，跟你得救那，所以这个道理就不重要，不要去研究，也不要去探讨，也不要去传讲，只要这个是跟我得救个人得救有关的，那他才认为是最重要的。这是非常幼稚的，非常偏狭，扭曲的神福音的真理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一直到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他特别又谈到了这一个第三个这个主的架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最后的这个架构，他谈到了这个所谓的有关于救恩如何来实现，救恩要如何实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从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十四节，他特别用命令的语气要求一定要去达到的，才能证明你已经得救，你要保持这样的得救状况，而且要更加的能够呢往上，能够来显明出基督在你这个得救的这个教会身上是怎样的基督。那么要怎么样来显明，他就是特别用一种命令的语气，实在的在生活上的层面上，用 ABC 和 CBA 的这种三种对称方式。第一个就是以善胜恶，善刚才我们的弟兄说了，就是真的是用律法所要求的那种善的标准来胜过那种反对律法违背律法那个恶。如果今天我们的善不是用这样的解释，如果我们的恶不是用的解释，那么我们跟世人或一般宗教所以说叫人家啊为善啊，不宗教只不过是劝人为善啊，叫人家不要去作恶，那你就跟人家问他说，那什么叫做善，什么叫恶啊，他们就会胡乱说一撮说一通，就是不会用神所定的就是律法的这些标准来让人家去遵循。所以第一个是以如何要来达到用善来胜恶，我们耶稣基督就是用善来胜恶，我们耶稣基督他所差来的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也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罪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神就透过耶稣基督用他一生所行出来的这样的美善，完全遵守神律法的这样的标准，来让人家发现原来那个罪和死胜不过他，引诱不了他，打击不了他，那我们教会也要用这样的善来胜过这样的恶者魔鬼，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当时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一个选民和非选民，在福音的里面，这两种人必须要彼此接纳，而且 他们对于左右的一般实际上的在一个饮食的这一个日子上面，他们就为了这两个目的两个题目在那边争来争去。我们弟兄特别强调，那个食物不是圣经的那个洁净的食物，不是圣经所说的洁净条例的食物，那个日子也不会，绝不是在讲到那个所谓的神所定的这种节期，比如说安息日或者其他的三大节期。如果是他一定会清楚讲，而是这个外邦的这个受信人他也清楚保罗意指何种东西。因为我们耶稣基督和保罗他们都是犹太人，他们就是最最能够持守神律法的这些先知使徒，他不可能轻易的就随便的把说这些食物这些所谓日子就是指圣经上所说的这些所谓的洁净的食物，或是说神所定的一种圣别的那个节期，他不可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讲解的里面，这个又有关于强调在这个所谓的当第三大段谈到这个食物跟日子的时候，他为什么最后要谈。因为如果我们对于罗马书的第一大段一章到第八章对于神律法这种遵行以火的这种事情如果不清楚，那么我们在强解到第十四章最后这一段的话，那一定不清楚的。我想我们的弟兄他已经是把这个架构和分析讲完了，那我回应了这一些，那我们盼望神继续他跟他同在，让他能够顺利的能够把以后他要讲的这样的一种详细的一个罗马书的这种讲解把这样恩赐赐给他，就好比说保罗一样，他今天要来到罗马的地方两个大的目的，首先要把属灵的恩赐要分赐给这些教会里面的人，这不是给一个没有听信主外邦的不信的人，不信的外邦的这些人对罗马书来讲根本听不懂，因为已经相信的这些人而且信德已经做出传讲出去的这些人，他必须要对于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真理，这构成了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他必须要以这个已经相信，而且是能够信得传讲出去的这些人为对象。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想罗马书是对一个已经相信，而且对信德已经是彰显出来的人，他必须要得以坚固，是因为这些真理常常。你有的人信了，可是他并不见得对这些真理能够有更深的了解。同样的，我想保罗他说他可以来到罗马地方，可以跟这一个罗马教会的人因着他们的信心可以得到鼓励安慰，同样的我们的弟兄也应该可以透过这样的传讲，因为在一起当中可以看得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很实际的表现出来在你的实际生活上面，那么可以同得到激励。所以保罗不是只有只是说我写个信那就完了，不是的，他实际的一定要来到罗马的地方跟他们见面，当面当就当面，那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当面才是真正的信仰，没有达到他当面的效果，就像现在的网络只光听可是都不知道他到底现在的人他的状况怎么样的。我认为网络上里面传福音如果只是打到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不是神的心意，网络只是一个第一层，好比说写信而已，可是如果写信而没有达到实际上的这个是见面，我认为说这个都是希望的， 这个跟一般的知识性的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神要的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以上我的回应大概就是这几点，愿荣耀归神。